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雅鲁的圣经世界民数记第七章的精华版。我们这次在读了民数记第七章之后，对于民数记七章的经文的理解还是云里雾里的，不是很明白这章的一些问题。比如这里十二个支派献上一样的礼物，献上十二次，每次都是一模一样，而且用了大量的重复的篇幅来描述。我们知道圣经是一字千金，没有必要的话语肯定圣灵不会感动，圣经的写作者记录在圣经里。从效率的角度来说，用这么大的重复的篇幅来讲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献上的祭物，是不是有点浪费呢？这是我们读经聚会的时候大家有的一个问题。因为约翰说，如果耶稣所行的都记载在书里的话，那么世界都容不下了。那可见连主耶稣很多行的行事奇事，那个神迹奇事啊，主耶稣的言行啊，都没有记载下来，而是找重要的东西记载下来。所以旧约圣经也是一个原则，就是惜字如金，一字千金，对我们今天没有益处的，肯定圣灵不会感动人写下来。那这里有这么多的重复，为什么？为什么呢？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民数记第七章的背景是摩西立完了帐幕之后，将帐幕分别为圣，并把其中一切的物件和坛与坛的器具都抹了，使他们分别为圣。我们读经的时候也注意到这一节有不同于寻常的给。尼托圣弟兄有一首著名的诗歌，其中一句提到后世膏油先是血，要是滋润，要得滋润先得解。那顺着一般的顺序，就是祭司要献上赎罪祭或者洒血坛血，然后再被恩膏，先表示我们先被神的血洁净，然后再被神的灵膏抹。比如出埃及记29章21节说的，你要取点坛上的血，又取点膏油，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们的衣服上，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分别为圣。他这个顺序就是先有血，后有油。但是尼德生弟兄的诗歌他写的是后是膏油先是血，而要得滋润先得解，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得圣灵的恩膏，必须先有宝血的洁净。这是出埃及记记载的，先在亚伦身上撒血，然后才用膏油给他膏抹。这个出埃及记29章36节说，你们每天要献一只公牛为赎罪祭，用以遮罪，你为坛遮罪的时候，坛就洁净了。你要用膏抹坛，使坛分别为圣。看这里也是表明要献上赎罪祭洁净坛，然后呢才用膏抹把坛分别为圣。但是民数记七章确实顺序是不一样的，民数记七章并没有记载先洒血或者先献上赎罪祭的规定。虽然民数记六章提到拿细耳人的条例的时候提到过赎罪祭，这个赎祭赎愆祭燔祭等等等等，但是那是专门针对拿细耳人被玷污之后说的，似乎和这里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后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领袖献祭，以就是这个民数记七章记载的也包括了赎罪祭，就是每个领袖献上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总共12只。但是呢这却是在摩西膏抹帐幕和坛和坛上一切的器具之后发生的，所以他这个顺序是反的，是先有摩西用膏油膏抹坛，然后呢十二个支派的人才献上赎罪祭，就写在后面。我们暂且不提以色列十二支派的领袖献上各种祭物的具体数字和实际的属灵意义，那个是比较复杂，我们一会儿来谈。只是提出来民数记七章最后一节特别提出，摩西进会幕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从见证的遮罪盖上 两个基勒伯中间有向他说话的声音。他就向耶和华说话。我们对这句话也有疑问，到底耶和华以前和摩西是如何说话的？那圣经记载说是面对面说话，所以我们想起来这一次耶和华在摩西遮罪盖那里与摩西在遮罪盖那里说话并不是唯一的方法，但是第一次在这里特别记录的这种说话的方式。当亚伦和米利安背叛摩西的时候，耶和华出来给摩西辩护，说他与摩西说话是面对面直接说话，对吧？那么我们问题是，这里以耶和华摩西与摩西说话的方法，就是在遮罪盖那里说话的方法，是不是一个新的方式？因为帐幕刚刚建立好，之前帐幕没有建立好，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新的方式。出埃及记四十章记载，帐幕立起来的时候，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摩西甚至不能进入会幕。这一章开始也提到耶和华吩咐摩西要高抹帐幕和坛分别为圣。所以我们开始提出了这些问题，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一章里耶和华要让摩西先高抹帐幕和坛，之后十二个首领才献上供物，然后最后的结局是耶和华在摩西在遮罪盖里这里说话，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圣经说我们知道的是局部，预言的是局部，是临前十三章九节的。这虽然是针对预言恩赐说的，但是呢，对于圣经解经啊、讲道，其实原则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在理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的和经历的都是局部的，因此并没有一个完全的图画来完全理解圣经。因此我们所有的理解啊，甚至感动啊，或者解经，都可能只是从一个角度来看，所以你不可能有完全的图画。无论是民数记七章和出埃及记四十章的记载，都是记载高抹帐幕，后来耶和华的同在就在帐幕里。换句话说，这里的十二个以色列领袖代表十二个支派来到帐幕，其实就是来到耶和华的同在中见到神的自己。当然他们是不是肉眼的看见了神，这是一回事，但是呢，实际上他们就是来到耶和华的同在中。虽然每个支派的领袖都献上相同的祭物，但是确实不是重复。为什么呢？因为每个领袖代表的每个支派，甚至每个以色列人，在神眼中都是极其宝贵的。我看过一个美国的女的先知叫安娜兰特瑞，她一本书《天堂开了》，Heaven is open。在这书中，她的见证中，她就写到，她看到无数的祷告像雪片一样飞到天父那里去。她在天父对她的显现中，就问天父说：“天父，你忙吗 ？Are you busy？” 因为每分钟、每秒钟有数百万计，甚至更多的祷告飞到天父那里，看见像雪片一样，或者是信件一样飞到天父那里去，这异象里的经历了。天父笑了，说：“是的，对不起，我没这个他原文没说是的。他说，天父说，但是我给我的每个孩子都会有得到我独特的关注，就说天父不否认很多。”这个数百万计，反正同一分钟、同一秒，有无数的祷告到他那里去。但是神是神啊，他是无所不知的，他是个大能的、超能的，这个海量的，可以计算海量信息的人，同时可以处理很多信息的神。但是他可以让每个孩子都会得到天赋独特的关注，就是不是像我们人一样，人事多了之后。我们分身无数，但是神分身有数，他是无所不在，所以他可以让每个人得到独特的关注，得到他独特的自己。这个安娜·朗特瑞呢，在另外一个意象，也是在这本书记载， 他看见天父面前一大堆孩子在排队，然后每个人拿着在，这在天堂里的经历了，每个人拿着外面采一朵花，然后轮流要送给天父，然后天父就等从这排队的人里面，等着他们一个人来，从他们里接受鲜花的祝福，然后拥抱每个小孩子。在安娜·朗特瑞呢，在这个异象中被告知呢，这些排队见天父的小孩都是被堕胎的婴儿，他们排队献上鲜花，给天父，是感谢，天父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把他们带到天堂里去，并感谢神作为父照顾他们。这呢是异象中的经历，他记录在他的书《天堂开了》这本书，《Heaven is Open》。我们通常的日常生活中，很多人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往往感觉不到神的同在，或者我们需要借着祷告，取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神的同在中，它是一个过程，或者是一个需要很多的操练。这个过程就好像祭祀进入帐幕一样，一般的顺序是我们先取用赎罪祭、赎愆祭。等祭物让我们蒙洁净，然后献上素祭、燔祭等祭物，然后呢，就按照这个账目这个原则，逐步往里进，先在同祭坛献上这些祭物之后，然后进前呢洗桌盆，祭司在那里洗身子和洗手，预表圣灵的水洗去我们的污秽，和道中之话洗去我们的污秽，这是外院子的祭物和器具所预表的，所预表的我们的属灵经历。然后呢，我们会进入圣所里，就是 Holy Place。然后那里有陈设饼的桌子，上面饼。很多人，说这个预表我们吃主的话语、喝主的话语啊，享受主的同在啊。当然，有人说陈设饼这个意思，陈设饼这个。意思在希伯来文中就是神的脸的意思，the face of God，就是说我们如果到陈设饼的桌子上来吃这个主的饼，就会看到神的脸，接受他荣耀的光照。当然下一步就是金灯台，金灯台往往预表我们神的蒙着神的光照了，然后再往那金香台那里去带到献上馨香之气给神，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和金香坛，这是圣所 （Holy Place） 里面的三个器具，他们有分别的不同的属灵意义。刚才讲了陈设饼，预表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扬脸，向我们显现。因为陈设饼的意思就是神的脸，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脸。所以呢，在金灯台预表神在基督里作为我们的光照。光照我们里面的黑暗，然后基督做光做生命。当然，如果我们的生命再进一步往前发展，就是我们慢慢成为一个代祷的人，像亚伯拉罕一样活在神面前的人，就常常替别人代祷。因为你已经进到比较与神的比较交通里面，已经脱离了很多关于己的顾虑，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不仅仅是关心自己的问题。他不是在埃及，那是预表外院子把自己老婆卖了，那是一个。当然，他在献上祭坛的时候，就与神灵交通，在圣所里的经历。当然，他与亚伯拉罕代祷的，他是亚伯拉罕替罗德代祷的时候，这个就是，神在荣耀中向他显现，告诉他神要对罗德要做的事情。那还化妆成人形在。这个肉身中与亚伯拉罕见面，还接受亚伯拉罕的服侍、吃饭、洗漱等等等等，那说明亚伯拉罕与神的交通已经是至圣所的交通，是非常的香甜亲密。神在亚伯拉罕支帐篷那个摩亚的橡树那里向他显现，所以后来亚伯拉罕也买了这块地。作为纪念，埋葬他的妻子和自己的葬在，因为那是神与他显现的地方，是他与神的纪念之地，所以他这个是预表亚伯拉罕更深的经历，就是代祷。然后你如果你想想吧，你天天就是已经成为一个替别人、替世界代祷的人， 你相当的脱离自己，你相当活在神的同在里。他这个预表神更进一步的交通，至圣所接近至圣所，但没有到至圣所。因为在旧约里，他这个幔子分割了至圣所和圣所，所以金灯金香坛是在圣所。但是在新约里呢，保罗就是说，如果保罗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话，这个有争议的。那这里就是，希伯来书记载他这个金香坛，他就是在至圣所里的，所以他这个是一幅属灵的图画。因此呢，当我们进入这样的至圣所里，进入到更深的与神的交通了，与神相会的时候，在与神相会的过程之中，就会经历好像摩西和耶和华在遮罪盖那里对话一样。我们也可以在灵中与神这样对话。旧约里血如何遮盖了罪，遮盖了这罪盖；新约中耶稣基督的血也遮盖并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使得神天父耶和华就于不看我们的罪，看不见我们的罪，而只看见基督遮罪和救赎的血，所以因此就能与我们相会。这就是这个遮罪盖的一个预表。但是这一章呢，是在讲帐幕和器具已经分别为圣。为什么要分别为圣呢？为什么先分别为圣？这个顺序的问题。因为耶和华同在降临在帐幕里，因此呢，这里以色列12支派献上祭物的图画，是一幅如何活在神的同在中，以及活在神的同在中服侍神的图画。换句话说，摩西已经把他帐幕高抹了。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事实，在已过的永远，在时间之外。他已经成就了这个事实，他已经高抹了一个帐幕，就是教会。但是我们却怎么能够应用这个恩膏，能够通过献祭、献上不断的祭物、赎罪祭、赎愆祭，然后进到这个神的交通祭、交通的平安祭所预表的交通里的实际里，更进一步进到与神的同在、至圣所里的交通，也遮罪殿那里，所以预表的这个属灵经历里，然后呢？如何借着这样祭物进前到神面前，与神进一步交通？而且呢，借着与神的交通，或者是不断的使用祭物，让我们活在神的同在中，不从神的同在中出来，更不犯罪。所以，他这民数记7章是预表这个图啊。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12个领袖预表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又是我们新约基督徒的预表，就是说我们如何献上祭物。这个祭物里当然包括赎罪祭。如果不断献上祭物赎罪的祭物，然后呢洁净我们的罪，然后我们能够进前与神交通，进行神交通就是活在神的恩膏里，然后呢又不离开神的恩膏和不犯罪离开神的同在，所以这样的一个图啊，就是我们新约的一个经历。以弗所书2章18节讲得很清楚的，就是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之后，就除去了我们和犹太人之间的 enmity，就是仇恨，然后使我们两下，就是犹太人和新约的基督徒，能够合成唯一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借着一位灵的交通。你读以弗所书2章18节，是在基督里，我们两下是在基督里，借着一位灵的交通，能够进前到父神面前。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是在基督里，无论我们犹太人、外邦人，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但是却借着一位灵，一个灵的交通，就灵的交通，我们不断与圣灵交通，不断与主交通，不断与士灵的天父敬拜，士灵的天父，这个交通就把我们越来越带到神面前。它是这样一个，我们是借着基督才能进入到神里面，但是呢，借着基督，我们必须借着不断的灵的交通，然后再带到父神面前。所以他掂在父神面前就看见神的脸。出埃及记4章，这个，那我这就是这样一幅图画，就是说12个以色列12支派，他在这献上祭物的图画，甚至不断重复的祭物的图画，是一幅如何基督徒如何活在神的同在中，以及在如何在神的同在中服侍神的图画。它的重复不是简单的，为什么？因为你运用赎罪祭的经历和我运用赎罪祭的经历，它不是两件重复的事情。虽然赎罪祭 神都预备了我们的救赎，但是你对他的救赎的经历和我对他的救赎的经历，在神眼中看是非常宝贵的，是不同的。我们首先来看以色列众首领一起奉献的供物。民数记第七章第三节记载说，他们把自己的供物送到耶和华面前。这供物是什么？就是六辆棚车和十二只公牛。每两个首领献一辆车，每首领献一只牛，他们都把这些奉到帐幕前。换句话说，他们的领袖呢，以色列领袖是合伙献上的礼物是一辆车，每个两个首领一辆车，每个首领一只牛，就是两个人合献一个车。这个车呢，常常预表我们的服饰啊、执事啊，因此需要配搭，所以他两个首领献上一辆车，当然车可能也比较贵一点，所以两个人来一起负担。但是牛呢，预表呢是我们献上我们个人救赎的这个祭牲或者祭物，它或许预表我们属灵的经历，我们每个人却要有自己不同的经历。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就是说为什么以色列的首领是两个人合献一辆车，一个人要献一只牛。换句话说，我们被基督的服饰可以一起配搭，一起传钱，一起经历，因为这是神命令我们要配搭，因为车辆的意思。但是你对主的经历，你要献上自己一只牛，你不可能与人共同，因为你的经历是你的经历，我的经历是我的经历，我经历的甚至父母所经历的，属灵父母经历的，都不能自然传承给儿女，你必须还在神面前经历。亚伯拉罕对神有经历，以撒是不是就自动继承了？不是，以撒还要亲自经历神的显现。那以撒经历的神，雅各是不是就自动经历了神呢？不是，雅各也要经过他的浪子的生涯，他也要经历神。你的经历，但是亚伯拉罕，但是神又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作为一个家庭来服侍神，他们又一同献上了牛，一同献上了车，就是说他们有一同服侍神。神又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对吧？神是你我的神，但神也是你的神，也是我的神。所以个人经历里面就强调神是我们每个人的神，但是作为服侍的一方面来讲，我们一起配搭的时候，我们又是个集体。所以他这，你看似他这个数字，我不知道你读民数记七章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就英文讲说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就是说魔鬼在细节，就这句话是直译，意义更好的说意思就是说细节很重要，你不注意细节，我们很多事情做不好。读经也是如此，你有没有注意到民数记第七章这个细节，他们十二个首领在献祭物的时候，六个人只献六辆车，因为两个人要合献一辆车，但却献十二只公牛，每个人却要献一只公牛。配搭可以配搭，但是个人对主的经历没有人能替代，明白了吗？你对神的祭物的献上，个人的属灵的经历是需要自己去经历的。接下来耶和华吩咐摩西把这些礼物收下来给利未人办事，但这里又有不同。哥瞎的子孙没有得到任何这样的礼物，因为他们是负责抬圣所的物件，而哥顺人和米拉利的子孙是更靠近外院子里的服侍，他们是负责，主要是负责运送外院子的物件，因此给了哥顺人两辆车和四个牛。哥顺人的后裔给了米拉利的子孙四辆车和八只牛。我讲过，多次讲过，就哥下的子孙在圣所里是肩扛抬祭物的，知道吗？肩扛抬祭物的。记得大卫第一次搬运约柜的时候，用牛拉乌撒，牛是前提，乌撒想扶一下的时候，乌撒就被神击杀了，被大卫吓了，吓住了，又过了很多年没弄，后来 再去搬的时候就，他就认识的是利未人监台约柜，所以这次12个首领献上了6辆车，对不对？12个牛，这怎么分配呢？就是哥瞎人的子嗣，就是可拉的先祖，他们是要监台约柜的，所以一个牛一个车也没给他们用。那这12个首领一共献上6辆篷车和12公牛，怎么分配的呢？是分配给哥顺人的子孙，就是利未的老大儿子，他的老三儿子米拉利给他们。他们主要拉外院子的器具，包括帐幕啊、铜祭坛呐、洗濯盆呐、帐幕又。外院子总是大嘛，那个器具多嘛，所以他需要牛，需要约柜，对不起，需要牛和篷车来拉。那怎么分配这6辆篷车和12个牛呢？就是哥顺人的后子孙拿了2辆车，4个牛。那米拉利的子孙呢，是4辆车和8个牛。我认为米拉利是服侍的是更是拉外院子的东西，更靠外院子。这里的属灵意义就是说，就是我们的生命和服饰越靠近外院子呢，就越可以借助外界的甚至肉体的力量。比如米拉利有4辆篷车，8个牛，哥顺人的后裔有2辆车，4个牛。但是哥瞎的儿子呢，是全是靠肩膀抬，没有牛也没有车，明白了吧？就是说。这也就是为什么乌撒在牛车拉约柜的时候，牛失前蹄，好心扶了一下，却被圣别的耶和华击杀的原因。首先，乌撒是谁呢？米拉利的子孙，这是历代之上6章29节记载的。他本身他就不应该做，哥瞎的后裔所做的事，就他不应该运送约柜，不应该进。约柜本身是监台，也不应该牛车来拉的。他第一个就不应该运送约柜，因为他不是哥瞎的后裔，哥瞎的后裔是命定可以做这个的。你看明白了吗？就是很多，这也是圣灵感动我们。在网上很少看到人听人讲这一段，就是说，这是第一方面。其次呢，就算乌撒。勉强可以运送约柜的话，也不能用牛车，必须用肩抬。但是肩抬又不是让乌撒去抬，因为乌撒是米拉利的子孙，他是在外院子的服侍，是历代之上6章29节特别点名乌撒是米拉利的子孙。就算用肩抬，他也只能是哥瞎的后裔用肩抬。再加上。这个牛车又是腓力斯人那里送来的，真是不幸中又加上不幸，让这个乌撒呢被击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我们这么分析之后，你也理解，神不是突然进来不讲规则行事，就是二百五一样横的竖的就把乌撒击杀了，不是。神的话早就阐明，只有哥瞎的后裔可以监抬约柜，米拉利的。后裔不可以碰圣所的服饰，只能碰外院子的服饰，就是用牛车拉外院子的帐幕啊、器具啊、遮罪盖呀、啊，不是遮罪，遮罪盖的圣至圣所呀、这个铜祭坛呐、洗濯盆呐、铜这些的铲啊、盘呐、这些铜的器具等等等等。神早先就预先在这里把多次对以色列人说明了，这里经文就在这个民数记7章，再进一步陈明这个。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生命是外院子的生命，你不要摸圣所的事；如果你生命属灵的生命是圣所的生命，在魂里服侍的生命，你就不要摸至圣所的事，不要摸神的权柄，不要摸。在神的亲密中、神的同在中的人才能做的事情，你不要僭越。 不是说你不可以亲近神，你可以通过十二个支派所献的祭物一样，不断献上自己的祭物，不断得神血的洁净，不断得神的恩膏，不断进前到至圣所，不断得神的喜悦，不断神的恩膏在你身上加多，不断的进到进前到神的面前，神自然会给你更多的恩膏，更多的使用你，更多的开门。但是你不要凭着肉体，用不敬虔的、不够成熟的生命来做，成熟的生命所做的事情。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你要守在我们属灵的度量里。神没有量给你这个度量，没有量给你界限，你不要越界。但这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扩大我们的度量。这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不断的扩大我们的度量。保罗也说，我们要渴慕做善工，渴慕做长老，渴慕服侍神。但是，是一个生命的长进的过程，不是一个组织的安排的过程，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在服侍神，但是我们在服侍神这件事情的地位却是不一样的。嗯，关于所谓的代表权柄的争议啊，或者说滥用啊，让很多弟兄姊妹就不敢再谈权柄的事情。它这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就是我们在服侍神上的地位和功用，它是不一样的。它不是说不可以进步的，是可以进步的。这就是耶和华交代哥瞎、哥顺和米拉利弟兄担任不同责任的原因。这个区别是功用上的，就好像我们在基督的生命里，因着神的呼召不同。而有不同的恩赐和功能，当然，我前面讲是一个生命上的不同，你可以通过生命的成长来扩展你的功用。比如保罗说，神的恩赐有使徒、先知、传福音者和牧人和教师，以弗所书4章11节。每个人的功用不同，我们不能否认这个功用不同，我们也不能否认在神的教会有正确的属灵档次，是有权柄的不同。保罗也告诉我们，不要越过自己的度量。林后10章13节来看自己，但是这不是说这个供应的不同就成为一个阶级上的区别。历代以来，神的子民往往在两个方面犯错误，一个方面就是往往把神的恩赐，不管是这个神奇的恩赐啊，或者说生命的恩赐啊，或者神的赐给我们的恩赐的人啊，保罗啊、使徒啊、先知啊，这等等。他把这个恩赐扭曲为阶级上的区别，这就天主教历史上的一个情形，或天主教遗留下来的一个传统，在很多的圣公会啊，很多的阶级比较注重 laity deity system 的系统里的一个传统。另一方面呢，这些人就因为反对这个阶级体系，反而打破神在教会设立的正确的属灵体系，就意思是说，哦，你们这个所有的体系都是宗教里来的。那教会也不要有长老，不要牧师，也不要有任何的档次，凡事都是自由散漫。就在灵恩派，就在就新灵恩派里面，很多受过宗教的灵和律法主义传统的教会的律法主义伤害的人特别流行，就是谁也不要管我，我读不读经是我自己的事，你们谁都不要管我，就是它是一个背叛的灵。我多次讲过，宗教的灵往往在第一种阶级体系的教会里面你要产生背叛的灵呢，往往是这种散漫的，就是谁都不管我，我是我自己，就是美国的自由主义进入教会，就是你谁都不要管我，我去教会看得起你们，给你们捐点钱就是给你们赏碗面饭吃啊，你还管我读经聚会生命成长，还要让我受管教，让我经历生命的管教，还讲不好听的话给我。所以，好多美国教会就走到 user friendly，就是说同性恋也欢迎，谁也讲，谁也不敢讲你也不好，都是讲你好哈，全是讲恩典这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他其实是很多的信徒活在背叛的领域，不是服神的管教。所以呢，就比如说历代以来针对需要神职人员的系统都有很多争议。特别是弟兄的达密非常反对神职人员的系统，但是弟兄会到后来也经历了很多分裂。他只是说弟兄智慧，但是还是有长老，还是有权柄。他这个 因为我的这个博士论文中的历史论文那一部分写的是达米和他的普利茅斯基金会的历史，所以特别提到他们里面很多分裂，他们并没有达到他们希望的完全的（括号纯洁的基督的身体）（括号）的理想。可见弟兄会的经历告诉我们，单单除去神职人员，并不能完全解决教会问题。当然我得救的地方教会教会里面也深受地关弟兄会的影响，也是没有牧师，没有一些神职人员。但是并不意味着地方教会里就完全去除了阶级，他还有他的问题，但是他心是好的。但是我在这从达米的例子来讲，就是他不能完全去通过去除阶级，就像文革一样，你把所有的富人都革命了，都杀死了，就解决了贫富不均的问题了，没有，他是滞后的问题还有。我最近在博士论文的一个作业里写了达米这段的历史，特别的。引用了一本书的作者对这样情景的评论。这个情景不仅是达米的弟兄会中或者地方教会、教会的历史上有的，而是教会中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不是在定罪达米弟兄会或者定罪我得救的地方教会，不是，这是教会中一个普遍存在的情形。这本书的作者的名字是普利茅斯弟兄会，作者是因图弗吉 （Massimo Introvigne）。我这个我发音可能不一定准确，这个名字很怪。他提到美国社会家罗杰·菲克 （Roger Fick） 和罗德尼·斯塔克 （Rodney Stark） 在他们的研究中提到，就提到这种教会的这个组织化这个，就是说，他说更正教的一个灵魂就是反对组织教，就是从。组织的基督教就是从马丁路德改教以来更正的，就是反对 organized Christianity，就是反对 institutionalized Christianity，就是反对组织化的基督教。他们反对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组织的基督教里有很多的腐败。在历史上，更正教的基督徒常常宣称他们要（括号）脱离巴比伦（括号）回归到。神原初教会出纯洁的光景，但是根据罗杰·斐克和罗德尼·斯塔克的社会学研究显示，这些人的美好愿望大多都没有实现。然后他们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时候，组织制基督教又进入到这个运动当中去，就是说，越反对组织基督教，最后呢，组织基督教又进到他们去。不光弟兄会、教会，他都有类似的评论。我们在讲，我爱教会、爱弟兄教会、爱所有的基督徒，我不是在批评，我们在灵里讲明一个原则。因图弗吉积极评论弟兄会在脱离组织的基督教的努力，但是也说明他们失败了。我当然也分享了我在地方教会的经历和观察，也证明了这个观察是正确的。地方教会深受弟兄会的影响，企图脱离基督教的组织或者组织的基督教，但是最后呢，也很难说现在完全没有组织化的宗教渗透的情景。它 institutionalized Christianity 或组织基督教，它是个宗教的类，它会影响很多的教会，特别是到第二代、第三代的时候，这个组织化对该运动的侵袭又都是不可避免。脱离可以说脱离基督教的组织和阶级是正确的，但是往往一个基督教运动不光是地方教会、普利茅斯基金会，他讲了灵恩派的很多团体的历史都是这样。到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时候，这种组织化对该运动的侵袭又是不可避免。因此，我在评论这个现象的时候，就说我们应该既不否定神恩赐的人，比如使徒、先知等等。也不否定圣灵的恩赐，比如医病、赶鬼、发预言、讲道、方言等等。神的心意并不是完全否定神职体系，因为亚伦和利未人的不同的功用就是神建立的神职体系。同时呢，神又渴慕基督身体的每个成员都能长大和尽功用，让每个人都得着圣灵的恩赐。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否定神职体系，或者说以为否定了神职体系就解决了教会里的组织化的问题。宗教的灵的问题不是的，不是那么简单，而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神职体系和拥有各项恩赐的普通人的动态的有机的合作的关系。我举个例子说，比如我们需要姚明这样的篮球明星代表国家队参赛， 或者参加 NBA 的比赛，这是一方面，我们需要天才。另一方面呢，我们又需要积极推出全民打篮球，让每个人强筋健体，从小的时候来培养篮球人才，这是一个动态的关系。你说没有姚明啊，人人都可以去做同样的事情，你像中国文革的时候一样，女子顶半边天，女子也可以炼钢，就会给女性身体带来一些伤害。它不是那样简单的男女平等，就是说女子去炼钢就是男女平等吗？不是的哦，现在就是一刀切，姚明不要姚明上去打 NBA， 而是说我们平等，为什么都是你个高你就打，我也可以打，不是这个意思的。你一定要用天才，我们没有姚明这样的队员，我们无法在国际比赛中获胜，因为每个人的恩赐不同，不是每个人都是姚明，所以我们必须启用有恩赐的人才。第二个呢，如果没有全民打篮球的推广，你就无法产生下一个姚明，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在地方教会就是我认为就偏颇了，就常常讲只有 brother we， 没有 没有是这个神大用的仆人啊，没有属灵伟人啊。他这个一方面推动人人伸展，人人进公有是对的，那另一方面呢，你不能否认天才还会产生。我个人认为地方教会和弟兄会在除去牧师等传统神职体系来企图达到这种美好的基督身体的努力上，一定程度上成功的，的确带来了很多正面的影响，帮助很多弟兄姊妹发展自己的恩赐，比如在地方教会里实行伸展，人人可以伸展，结果让很多弟兄姊妹发展了教导恩赐，这在很多传统教会牧师做主要讲道人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展出来的。但是他们对其他一些有恩赐的人还是不接受，比如现在运动中，现在先知运动中有先知一样有恩赐的人，而且对一些圣灵的恩赐，比如赶饼、医治赶饼、预言和方言，都是持谨慎态度的。我不说他们完全反对，他们是比较谨慎。这种保留使得他们对一些基督的恩赐者、圣灵一些恩赐，的功用有所限制，的了解有所限制。无法享用他们这些人这些恩赐和圣灵恩赐给教会带来的更多的祝福，比如我个人的经历所证明的，我希望得到预言的话语来讲明到底我将来会不会有孩子的时候，他们地方教会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帮助我，但是在灵运动中就有人从神得到了话语，告诉我神告诉要对我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他这个神奇的预言是存在的。我个人认为民数记第七章这两段就在讲述这两种不同的情形，当然只是在旧约中一幅图画，我前面的分析是新约中的一幅实际的应用。第一段就是神的确确立了亚伦的儿子利未人三个儿子哥瞎哥孙米拉利他们子孙的不同的供应和他们度量的界限，不可以越过，像乌撒越过了就受到击杀。在神眼里的确有不同的等次和服侍的功用的区别，神的确有一个服侍体系、祭司体系，或者说一个等级体系，他神是最高的，你总不能反对神吧。第二大段就是十二个领袖，接下来献祭的内容完全一样，似乎完全一样，而且都是重复，但是其实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神喜悦每一个人对神的侍奉，每一个人都自己从神来的恩赐，他们每个人对神所献上的看似一样，但是其实是没有别人能够替代的。神创造的每一个许化都不一样，因此他们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每个人都能给神带来独特的喜悦。好比你有两个儿子，虽然儿子送给你礼物看似一样，但是他代表的意思是不同的，他们代表了他们每个人对父亲的爱。假如说我是其中的一个儿子，我不能因为另外一个儿子献上同样的礼物就让我的礼物在父亲眼中变得不值钱呢？不是的，我这个礼物在神眼中，我的礼物在父的眼中是同样宝贵的，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我再说正确的情景，就是民数记七章它是描绘一个祭司体系、 神的赐了一个等次恩赐的不同情景，以及普通民众，所以基督教来讲，平信徒如何可以借着生命的成长，不断的成长的恩赐，这样一个互动的动态的关系。所以我在说，正确的情景是我们应该尊重神设的一个神职体系。当然，这不是靠着组织的基督教和肉体设立。其实达米也不是完全反对神职体系，而达米希望由神赐给基督的身体的恩赐，比如保罗这样的恩赐，来担任教会的神职体系的人。达米当时反对圣公会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圣公会的牧师甚至没有得救，而且呢，必须什么经过圣公会的案例才能传道。他就感叹说，他说如果保罗来到当时英国圣公会，也不一定能够传道，因为什么？保罗没有被案例过，没有被圣公会案例。圣公会规定必须他们案例的人才可以传道，你明白意思吗？就是说他是有滥用神职体系的情形，但是不是要，不是说打倒牧师，打倒了这个所有的教，把天主教这个体系拆毁了，宗教的灵就不在教会里存在了？不是的，宗教的灵组织的基督教还可以通过其他的形式进来。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大胆接受圣灵所有的恩赐。不仅仅是传统福音派熟悉的讲道啊、牧师啊、传福音啊这三个恩赐而已，而是要包括先知这样有恩赐的人，和可以赐给这个每个基督徒的其他神奇的圣灵的恩赐的这些恩赐，预言啊、方言啊、疫病赶鬼啊，这都是属于圣经的。我们要把这两个动态结合起来，就是基督身体造成一个活泼的局面。就是到处有哪些神赐给教会的有恩赐的人，在那里成全弟兄姊妹啊，像姚明啊，开这个篮球训练班啊，教他们怎么打篮球啊，分享在 NBA 打篮球的经验。哎，同时呢，又让所有的弟兄姊妹因为圣灵的赐予，给他们每个人个人的圣灵的恩赐，每个人不同的恩赐和功用，在那里服侍，哎，又培养他。你现在就是教会，就是说，要么就是说，我只允许牧师传道，不允许你弟兄姊妹得着圣灵的恩赐，连追求都不可以，更不让你在教会应用了。换句话说，姚明只能姚明打篮球，你就不能打。可是姚明死了怎么办？总要成全下一个人吧，对不对？你看这个仇敌的计划，就是他凡是反对圣灵恩赐在个人生命中运行和追求的人，都是反对神成全下一波有恩赐的人，就是换句话说，把神设立的这个神职体系虚空化、仪式化、组织化、宗教化，就不让有新鲜的血液进来。这是一个例子。另外，当然另一个极端就是说，如果都是你做我做，不允许有权柄，不允许有成熟的人在那指导和发展我们，那又是滥用恩赐。它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我个人认为，当我们建立了这两者之间动态的关系之后，会使得教会更得神的喜悦，它也会释放更多它的话语给我们。我前面提过了，神的确在这件事情上，这件事情之前就分享民数记七章这个动画，这动态的图画之前，就和摩西面对面的说话。但是这一次，耶和华和摩西华在摩西在遮罪盖的时候，预表了一个新的开始。因为在摩西之后，在摩西之前，摩西可以和神面对面说话，但摩西之后呢，他要设立一个榜样，让大祭司如何与求问神，如何与神说话。所以呢，在摩西之后，在旧约中要求问神，很多都是大祭司到遮罪盖前面求问神的说话。我再举一个例子，撒母耳记就开始提到，老以利做祭司期间，神的话稀少，这就是一个反面图啊。但是当神兴起了撒母耳做先知和祭司之后，情况才渐渐改变了。不仅耶和华借着撒母耳的口说话的说的话不落空，而且撒母耳还成立了先知学校，就是 School of the Prophet， 一群先知在他的管理之下接受训练。教导和成全别人做先知服事时，撒母耳还高抹了大卫做君王，改变了一个时代。 那这个例子就是个正面的例子，就是很好的一个说明。萨摩尔既担任神的恩赐，他还在这个神的权柄的这个服事体系里带领神，那又成全了其他的恩赐，比如君王大卫和很多普通的先知，比如先知学校里很多圣经没有记载人名的人，连那个扫罗去找他的时候，圣灵都临到他，他以扫罗的法语言。所以我相信，神要把有恩赐的人，还有很多恩赐的人，地方教会认为是说，哦，属灵伟人的时代过去了，这个是错误的。神还会赐给教会很多有恩赐的人，所以你也要渴慕成为一个神使用的有恩赐的人，打破这样的教导的观念，和圣灵的恩赐都赐给教会，医病赶鬼、方言。预言的能力，小萝卜头也都要操练，他的恩赐不断显明，也许他下成为下一个有恩赐的人，他成为使徒，成为先知，成为教师，成为传福音者，成为牧人，他是一个动态的关系。神既要有把有恩赐的人，又要圣灵恩赐赐给每个人，然后这样的话，他们这样的动态的合作中，就产生一个有机的。生机的、互相配搭的一个积极的合作的关系，才能改变现在的教会。现在教会受到的攻击，就是一方面把神设立的神职体系虚空化、移文化、组织化、宗教化，甚至让很多反对神的人、同性恋来神职体系里来担当这个职务；另一方面呢，又反，特别借着福音派的很多错误的教导。又反对个人的基督徒去追求圣灵的恩赐啊！你一追求圣灵的恩赐，邪灵就进来了，吓唬你啊！讲方言是从鬼来的，鬼来的都是一些谎言，他就不让你去追求和发展恩赐。为什么？因为你追求发展恩赐，下次你成长为一个有恩赐的人，就打破仇敌的计划。仇敌两方面，一方面破坏神设立的服事体系，让它宗教化、异文化、组织化。让在里面的服侍的人都是凭着人的肉体上去的，不是有着生命的人上去压制你有生命的人去进入这个体系里面。另外一方面，又不让年轻人成长，恩赐发展起来，他这样就两方面夹击，就限制教会的成长。因此呢，神的旨意是相反的。我们希望这个分享。能够帮助你看见民数记七章描述的这动态的话，圣经真的是神的话语。我们也感谢，圣灵给我们这些光照，我们把它们分享出来，是我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能把神给我的话语和托付，传递下去。如果这个话语祝福了你，请务必点赞、转发，因为。我们这个传播途径非常有限，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这个信息，无法得到这个帮助。你的点赞、分享，非常重要，感谢你，我求神祝福你，祝福你成，你大胆追求恩赐，发展你的恩赐，成为一个有恩赐的人，更好的来服侍教会。阿门。